络专线02-2314-9121，二三一四九一二一。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每天都是一个希望的开始，您选择什么心情面对呢？一个让心情起飞的节目，台北再飞跃，微微带领大家耳听八方，掌握全新的生活脉动。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你收听的是台北在飞跃，我是微微。早上、下午、晚上哦，真的是一整天都陪伴大家，提供很多有趣的生活话题、新闻消息。今天的台北在飞跃一开始听到的这首歌曲 One Republic 所演唱的《无忧无虑》，希望给大家无忧无虑的感觉。I don't know what you've been told, but time is running out, no need to take it slow. I'm stepping to your toe to toe. I should be scared, honey, maybe so. But I ain't worried about it right now. Keeping dreams alive, 1999 heroes. I ain't worried about it right now. Swimming in the floods, dancing on the cloud below. I ain't worried. 稍微放松一下了呢，这里是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台北在飞跃，我是微微。收听我们正声的节目，欢迎这个手机跟平板都可以下载我们的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随时随地听到我们精彩的节目。那像台北在飞跃也有重播嘛，所以如果你不小心错过，想再多听几次的，非常欢迎啦，在我们的 APP 上面有重播专区，点选节目，点选日期就可以反复的来收听咯。那当然在这一周我跟大家分享一些比较应景的消息哦。应景什么？应什么景哦？ 这个中秋节快到了，大家都要烤肉，每次只要在这个中秋节之前，无疑就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什么健康烤肉啊，什么之类的。其实我觉得如果你平常饮食就是蛮固定的啊，均衡饮食的话，你中秋节或特定的节日吃一顿稍微比较油一些些是真的还好啦，只是你不要每天都吃烤肉，那大概身体状况就会很差。那中秋节刚讲到烤肉哦，很多人对于这个烤肉的要求很多，举个例子啊，有些人会觉得说诶什么金针菇一定要包铝箔纸啊，还是什么之类，大家各家各派哦，都有自己烤肉的一些小诀窍。那烤肉有个关键是什么？翻面的时候，你有想过翻面会不会有什么重要的时机点吗？我曾经听过有人说，烤牛肉的话就是翻一次面就好。很多时候我们为了翻面，不是会反反复复吗？一下翻过来，要翻过去。他说，什么烤牛肉就是翻一次就好。当然不是一放下去马上就翻，但是我曾经有听过这样的一个说法哦。那到底烤肉是要多翻几次比较好，会比较好吃，还是说就像刚刚讲的，就翻那么一次就可以了呢？根据这个烤肉也有研究，我不知道怎么会有人做这么无聊研究，这是美国美食专栏作家史蒂以煎汉堡排的一个，我现在讲是汉堡排不是肉片哦，汉堡排的一个实验结果，他们发现哦，越长翻面越好，为什么呢？因为频繁的翻面大幅降低过热的部分，还可以缩短烹调时间。那当然很多人说太长翻面会不会流失那个肉汁哦，他说并没有因为翻太多次面导致这个肉汁流失的状态。所以有些人讲说什么一直翻面有肉汁都流失了，这可能不是一个正确的说法哦。像有些人是不是说翻一次面就刷一次烤肉酱，翻一次面刷一次烤肉酱，我就觉得哇，这种感觉吃一次会洗肾啊，一直刷烤肉酱。但我觉得回过头来各家各派啊，这个众说纷纭啦，有这种研究派的真的还去做研究，有些是实证派的就说我烤肉多年哦，经验丰富，我觉得都行，千万不要在家人朋友之间因为这个烤肉手法的不同而吵架，因为我觉得到头来烤肉其实好不好吃是一回事，我觉得多半如果你是自己那种架炉子去烤肉的不会太好吃。除非你是去餐厅那种，我觉得那真的是享受。但是如果你说是三五好友聚在一起，家人聚在一起烤肉，我觉得那是吃一种气氛，那是吃一种乐趣，其实从来都不是吃一种美味的。甚至到头来肉都烤完了，最后大家只能啃吐司的时候，也在那边聊八卦聊家常，那才是烤肉的本质。所以你说真的一家人聚在一起烤肉能烤得多好吃，多半就是食物不要烤，就是烤坏了，或者是不要没熟就吃这样就好了。然后记得均衡一下饮食，多吃点菜。你要说多美味，我觉得通常是很难啦。那希望大家都有机会可以享受这个烤肉节的到来。天哪，中秋节已经变成烤肉节了吗？这是跟大家分享关于中秋烤肉的话题哟。那聊完时事话题之外呢，我们今天也来进入活力梦想家的单元哦。要聊些什么？聊写作力。写作当然是一门能力哦。很多人说我文笔不错啊，可是你的文笔真的不错吗？你有办法应对不同的场合写出适当的文章吗？今天透过活力梦想家的单元哦，带着大家来重新检视一下你的写作能力够不够。
活力拥抱梦想，活力梦想家。
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是薇薇。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少女凯伦花云熙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老师你好。
薇薇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是邀请到老师哦，其实老师有很多的工作经验，跟我们现在常说的很多自媒体的经验也许都会有些连结，因为今天特别要谈到的就是写作这一块哦。提到写作啊，很多人会很严肃的觉得说是要像个作家一样要进行创作吗？其实大家不妨去想想自己的日常生活当中，很多时候我们都在写作，短则你跟你的朋友同 事沟通，你打了一些讯息或者是联络一些重要性事项、嗯、甚至是写邮件，然后再者很多人会在自己的个人的比如说脸书啊个人一些平台啊发表自己的文章主题或者是任何想法，甚至有些经营到最后哦，它可能成为你某种兼职，甚至是成为你的主业，写作可能会成为一种主业哦，这也是现在的一种潮流、嗯、老师最近的新书我叫做15分钟写出爆红千字文，那我们就现在开始计时，等一下15分钟都会写出来。哇、欸、老师 我想一开始还是想要先请您先介绍一下、嗯、我们刚讲到说写作其实真的在我们生活当中不断的被运用上，不管是日常需要或者是工作需要，嗯，用途很广、嗯、但是我有的时候也会心里萌生一种诶、欸、感觉现在人对于写作好像文字的掌握能力啊好像也是有另外一种很大的波动跟变化、嗯、尤其是现在是网络的世代嘛、
嗯、
有的时候那种快的东西看多，你有时候会觉得说哎，一类瞎傻哦，就是会有很多冲突的感觉，您自己谈谈可以帮我们讲一下说、嗯、刚刚讲到是个写作能力，我想在现在我们如果说在职场当中啦、
嗯、
我觉得好像也是蛮受到重视的一项能力是吗？
对对，其实之前有一个研究调查就指出，就是在2025年的时候，跨领域专业能力，包含像产品销售、数位能力，然后还有使用社群媒体等等这些，然后最重要的其实就是写作的技能，无论是在职者或者是他要进修的人都非常会注重写作能力。原因是因为其实像刚刚薇薇有提到，在工作上其实我们有很多时候是需要写作的，只是当因为我们一听到写作这个名词的时候好像会想得很远大然后很困难，
嗯，
实际上是我们刚刚这样 email 沟通也好或者是传讯息也好，在职场上写作技能都很重要，那如果说我们发挥到说诶要来进自媒体或是我们想要写个报告，那包含像产品的故事啦或是行销的稿件或是我们在做广告脚本甚至写网页内容，这些都是需要有文字力或是文案力，然后有一个目标跟一个策略还有受众，让你的文字可以引起其他人的兴趣，那这些都是写作能力。那刚刚比较偏文科类的嘛，那其实像软体开发啊、人工智慧、资料科学这些，像他们可能也需要写个研究计划书或是效益报告、测试报告，这些都是写作的其中一个项目。那这些写作的目的都是希望可以好好的沟通，让看你的报告的人或是拿到你文字的人他可以被说服或者是可以看懂你在想要说的事情是什么，那所以写作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技能，而且在现在的职场上，以我自己过去是在媒体产业来说，其实我们入职是一定要先考一下笔试，就是测试你说你在学时期学习的文字力还有一些沟通还有逻辑表达能力是不是可以在职场上好好沟通的。
嗯，是，虽然像刚刚讲到写作啊就是可大可小啦，生活的日常会用到，工作可能也会用到之外哦，那正如老师刚刚特别提到过往是在媒体业的一个经验哦、嗯、然后不管是媒体或者是公关公司，其实我想这些工作经验会让您在写作这方面有不同的需求，因为我们就会因为工作的考量诶、不管是写的东西可能目的就不一样了嘛，然后希望达成的效果也不尽相同。老师能不能帮我们聊聊说像刚刚讲到啊、嗯、如果是在职场这一块，不是说单纯我们生活的聊天哦所需，而是说职场这一块其实根据你的工作或你的职位，你有的时候被要求要写的东西好像就要有所应对、
嗯、
然后要有所转换、
嗯、
这时候好像写作能力也可以从中得到磨练或是找出一些结论、
嗯、
什么是一个好的写作方法。
好，嗯，我自己过往经验就是有7年媒体及公关公司的经验，然后媒体的部分有电视跟网络，然后公关的话就是在代理商帮品牌做新闻稿的露出啊，或是一些其他的活动企划书，所以分类来看的话，我有撰写新闻稿的经验，企划书，还有我其实也写过小说，然后还有品牌新闻稿，以及就是在经营自己自媒体的一些网络的社群文章等等的。那在磨练的过程，其实每一个产业跟每一篇稿子他们要的目的都不太一样，例如以新闻稿来说，就是在网络新闻媒体公司撰写新闻的时候，通常都大概有3个目的，第一个的话是为了追求高点阅， 就是在这个产业当中要评价一则新闻好不好的话，以内部来说就是高点阅的新闻它就是一个好的新闻、那同时另一方面第二个就是想要引起一个话题讨论，那这个话题讨论可能是像大家常听到的独家新闻，或者是独家的一个报道，采访到特别的人物，然后甚至是特殊的一个议题。
嗯，
在第三个的话，可能在工作上总是还是会有自己的个人理想，所以就是会在追求高点阅跟高话题性的时候，可以想要就是做一些自己喜欢的新闻内容。那以我来说，我就蛮喜欢人物采访的，所以就在顾及点阅之外，就还是会去做一些深度的专题人物报道。那可能一次都是采8到10分钟。那实际上是怎么磨练的？就是在网络新闻的时候，其实有规定说一天要至少写到7到10篇的新闻稿。
嗯，
那一天是指说上班时间，就是8-9个小时要写新，要写到5到10篇新闻稿，每一篇大概700字左右。所以在时间的压力下，就会有一个高产值的能力。那其实当然也不是一开始就马上就有高产值，而是说一开始我其实自己在写一篇新闻的时候，第一篇就写了8个小时，
嗯，
然后迟迟就是通不过，就是没有办法通过审核，主管就觉得那个很无聊，或是很不重要，我写的就是逻辑怪怪的，字词不顺，或是第二、第三段都是不是太重要，所以对，就对他们来说可能就是有点废话。那后来就是每天练习都并且搭配数据的观察。就是在书中有提到一个叫市场验证，所谓数据观察就包含说，我们刚刚提到说点阅是一个指标嘛，那这个新闻发出去之后关注度怎么样，我们是可以透过后台的一些数据监测去看这篇新闻的反应。那我在社群上就可能包含分享数啊、留言数跟按赞数，那这些其实对民众真正是他们喜欢或他们关注的新闻也才是真的有意义。那有的时候我们就会透过很多篇不同的新闻去做测试。
嗯，
为什么会要做测试？是因为社群或是网络是一个变化很快的地方，一个场域，它很快就是可能我今天写完的，明天就已经没有受到关注了。
嗯，
或是这个礼拜大家都在讨论某个议题，下礼拜就大家也忘了。所以其实每一天都要去紧扣这些时事，然后去做观察。那就在这长达4到5年的撰写期间，就已经就是等于说这个观察方法还有这个环境的一个要求，就会变成是自己磨练写作的一个环境。这也是在其实书中有提到说，如果一般工作者想要去写作跟专业文字工作者的差别，其实就有一些这样子环境上的先天条件的不同。
嗯，
那从过程中其实对我来说，我自己是一个是篇数的累积，然后再来是每次我去撰写不同题材的时候，去试试看自己适合什么样子的撰写方法。像比如说因为其实以新闻或者以写作主题，我分成像财经啊、教育、消费、医疗，或是大一点就政治、国际、社会，类似这样子不同的内容的方向。那我们就可以透过真的实际去撰写，然后去试试看我是适合什么样子的主题。那以职场工作者来说，可能有些人他们不知道自己该写什么，其实是可以透过一个个人定位的方法，先从自己的专业开始，或是自己产业内的事情先去做一些分析或是评论，就是简单的有一个依据，然后比如说看到什么样子的新闻事件，然后先去做个依据的论述，然后借以先练习看看自己的写作能力，然后以及适合写什么样子的内容。那我也知道蛮多专业工作者分享自己产业内的知识的时候，其实也会蛮受到回响的。
嗯，
然后再来就是刚刚是讲新闻嘛，其实还有企划书的部分。就刚刚微微有提到，其实每撰写目的是不一样的。企划书可能以我现在在创业的话，有一些企划书是像是要投政府补助案，或是活动企划书，然后甚至是只是小型规模的一些策划。那每一个规模的大小因为不太一样，受众也都不太一样，所以在写内容的时候，不论是写企划书或写报告，或是写即使是写 email 或写就是 line 的讯息也好，我们都可以去思考一下对方是谁，然后我要达到对方，我跟对方沟通的时候，我想要达成什么样的目的。比如说以补助计划书来说，就是想要拿到资金入驻嘛， 那可能我们就可以去关心对方的这个单位或政府组织，他们现在在推行什么样子的政策，然后我们可以去跟上这个企划的撰写领域。那如果以生活面或是工作一点的 email 的商务开发也好，或是想要跟主管对话，那我们可能就是先了解对方在意的是什么，然后再用文字叙述的方式去减少我们沟通的障碍。
嗯，是，
对，就是很多面向是可以就是观察，然后撰写，然后调整的练习。
嗯，我觉得还是回到大家自身，可能在工作职场当中所面对的那个挑战不尽相同。像老师有提到说，过往在媒体界、公关界的这个需求，会被迫要产制很多的文章，然后那是因为工作的要求嘛，所以你自然就置身在一种你需要。在有效的时间当中做很好的运用，然后产出可能包含上司公司期待的有点阅率的好内容。那除此之外，很多人现在就会联想到，对啊，其实我们现在看到这些各式各样的文章，不管是我们网络啊随便刷啊，不是就常常会有一些新闻吗，或者是脸书，其实就有非常非常多的平台不断有一些新的内容产出，有些东西有确实就让你觉得看到那个标题哦，就很想点进去啊。有些点进去哦，确实让你满足了期待；有些点进去就觉得啊，被骗了那种感觉，心情也不是太好，因为没有得到你想要知道的内容，反而好像被骗，因为标题嘛，被骗进去点了一下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哦，今天简单的邀请到少女凯伦跟我们分享了一下，哎，写作能力的重要性哦，然后还有很多时候在职场当中的一种运用方式。
我把自己关起来，只留下一个阳台，每当天黑推开窗，我对着夜幕发呆，看着往事一幕一幕再次演出你我的爱。我把电视机打开，听着别人的对白，也许那些故事可以给我一个交代。你要的爱我学不来，眼睁睁看情变坏，人睁睁看情感慨。不能给你未来，我还你现在，安静结束也是另一种对待。当眼泪流下来，伤已超载，分开也是另一种明白。我给你最后的疼爱，是说放开，要一张双人床，中间隔着一片海，感情的污点就留给时间慢慢漂白，把爱收进胸前左边口袋。最后的疼爱是说放开，不想用言语拉扯，所以选择不责怪。感情就像火车月台，有人走有人来，我的心是一个站牌，接着等待。不能给你未来，我还你现在，安静结束也是另一种对待。当眼泪流下来，伤已超载，分开也是另一种明白。我给你最后的疼爱，是说放开，不要一张双人床，中间隔着一片海，感情的污点就留给时间慢慢漂白，把爱收进胸前左边口袋。最后的疼爱是说放开，不想用言语拉扯，所以选择不责怪。感情就像候车月台，有人走有人来，我的心是一个站牌，试着等待。最后的疼爱是说放开，不要一张双人床，中间隔着一片海，感情的污点就留给时间慢慢漂白，把爱收进胸前左边口袋。最后的疼爱是说放 分开，不想用言语拉扯，所以选择不责怪。感情就像空城月台，有人走有人来，我的心是一个站牌，试着等待。我把收音机打开，听着别人的失败，哽咽的声音仿佛诉说着相同悲哀，你的依赖还在胸怀，我无法轻易推开，我无法随便走开。感情中专心的人容易被伤害。
李圣杰所演唱的《手放开》，我们听到这个版本是09年重新演唱的版本哦。继续回到台北再飞跃，这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持续为大家带来许多重要的生活话题。不只是耳朵听正声，想要知道更多资讯的话，眼睛也可以看正声哦。到 YouTube 里面搜寻看正声，找到我们的官方频道，订阅开启小铃铛，影片不漏接咯。上面有很多有趣的影片啦，之前跟大家推荐过有这个 DJ 的居家开箱，然后还有 DJ 们恐怖料理嘛，像我啊，还有三三嘛，子荣哦，都有这个一些在画面当中毒害老编的经验，就他们有来我们家里面，然后拍了一小段简单做料理的影片，我觉得很有趣。虽然我们在做料理的当下，我个人啊是觉得很崩溃啊，但是有很多丰富有趣的内容资讯呢，欢迎大家都可以锁定我们的看正声的频道。节目最后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杨丞琳所演唱的《匿名的好友》，送给大家，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我是薇薇，台北在飞跃，明天和你空中相会。
送魂和茉莉的风，回忆里被爱那股悸动，天色好红，温柔好浓，在胸口浮现你的脸容，一起活在这城市迷宫，提起你名字心还跳动，却没重逢，只有想碰却又不敢碰的那种激动。也许我们当时年纪真的太小，从那懵懵懂懂走进各自天空，该怎么说让彼此选择，但思念还转动。
这是落雨呢，我看你龟身躯淡漉漉，啊，头壳冒水呢。
无落雨啦，你我流汗啦。
哎呦，
最近哦，装潢刮石头，太入木材，搬来搬去，又个背款背夹，实在是有够忝个嘴刀。
我跟你讲，做咱这档位吼，刮工变石头都爱啉水蛮牛，它含维生素 B 群和电解质，帮你补水又提神。来，这款头你
啊，赞哦！安尼摇石头，我看我的，
动不动就爱水蛮牛。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对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啊，这么严重哦？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